FN102 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时事广角节目。
纵览国际风云，
聚焦国内时事，
网罗新闻资讯，
透视热点话题，
时事广角。
网罗一周要闻，关注社会点滴，乘上时代快车，纵览国内外风云。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首先关注国内新闻。
11月23号，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国务顾问卡林。王沪宁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哈方加强交流合作，为推动中哈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作出贡献。
11月22号，第12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在海南三亚开幕，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开幕式。他表示，要坚持团结奋进，守正创新，凝心聚力，激励各族群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共同奋斗。
11月22号，第5届发展中国家国家治理高端智库论坛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是携手推进全球南方现代化事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洪大用强调，全球南方国家智库应加强合作，凝心聚力，共同唱响全球南方声音。
11月23号，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局长关志欧表示，截至2023年年底，我国森林覆盖率超过25%，森林蓄积量超过200亿立方米，年碳汇量达到12亿吨以上，人工林面积居世界首位，成为全球增绿最多的国家。
11月22号，司法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加强矛盾纠纷化解、维护社会安全稳定的具体措施。会议强调，要统筹律师、司法鉴定、法律援助等资源，为人民群众依法化解矛盾纠纷、维护合法权益提供精准、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11月22号，水利部表示，压制珠江三角洲地区海上咸潮，保障珠海、澳门等地供水安全的压咸补淡应急水量调度，实施20年来，累计调水756亿立方米，形成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多方共赢局面。
11月23号，国家医保局表示，目前已经编制发布17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对护理、综合诊查、康复等服务价格进行规范。未来，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规范统一进程将驶入快车道。
11月22号，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理论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办。此次研讨会旨在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积极构建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
11月21号，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和世界互联网发展报告2024蓝皮书发布。报告显示，中国已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市场，拥有全球最多的网民和移动互联网用户，建成规模巨大、技术先进的网络基础设施。
11月25号，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启动2024至2025年度全线调水。南水北调东线1期工程有效改善黄、淮、海流域沿线受水区的供水条件，在保障国家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11月22号，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和上海中古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签发全国首张集装箱多式联运一单制运单。有关负责人介绍，国铁集团将逐步扩大一单制运输服务范围，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1月25号， 中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四维高井二号、零三、零四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下面关注国际新闻。
11月22号，基于猴痘病例数量不断增加和疫情分布区域持续扩散等情况，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猴痘疫情仍然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11月22号，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指出，2024年全球人道主义工作者遇难人数创下历史新高，并呼吁各国采取有效行动保护人道主义工作者，维护国际法。
11月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国际金融论坛第21届全球年会发表视频致辞时表示，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偏离轨道。他呼吁与会嘉宾共同行动，为所有人建立一个可持续、平等和公正的未来。
11月24号，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9次缔约方大会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闭幕。大会达成名为《巴库气候团结契约》的一揽子平衡成果，特别是达成2025年后气候资金目标及相关安排。
11月23号，在尼日尔过渡政府对欧盟人道主义援助提出批评后，欧盟宣布召回驻尼日尔大使，此举标志着欧盟与尼日尔过渡政府的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
11月23号，朝鲜国防省新闻室长发表谈话，警告美国及其追随国家立即停止可能将朝鲜半岛及其周边军事对峙状况推向实际武力冲突的进一步挑衅和造成不稳定的敌对行动，并表示将朝鲜军队提升至战斗准备状态。
11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一项新法律，允许从12月1号起与俄罗斯国防部签订在乌克兰战斗至少1年合同的人，最多可免除1000万卢布，约69.4万人民币的欠款。
11月24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通电话，两国领导人就双边关系及经济合作等进行讨论。埃尔多安在通话中表示，土耳其将继续为和平进程做出贡献。
关注国内民生，把握时政动态，敞开世界之窗，感受国际风云，以最独特的眼光解读时政要闻。下面请听要闻精读。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卡萨布兰卡会见摩洛哥王储哈桑，习近平请哈桑王储转达对穆罕默德6世国王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摩方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和中阿合作论坛第10届部长级会议成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内各领域务实合作取得更多成果。哈桑转达穆罕默德6世国王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和热烈欢迎，并表示摩洛哥王室和政府均坚定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摩中关系，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各领域合作。摩方愿同中方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稳定。
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动平台经济健康发展有关工作。会议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危险化学品安全法草案，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另外，会议指出，发展平台经济事关扩内需、稳就业、惠民生，事关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切实保障消费者和劳动者合法权益， 健全线上消费投诉公示、消费后评价等制度，指导平台企业依法规范用工，更好发挥平台经济对促进就业的重要作用。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表示，从十月份的销售数据看，全国房地产市场呈现出三个首次的重大转变。一是全国新建商品房网签成交量连续15个月下降后首次实现增长。二是全国二手房网签成交量连续8个月下降后首次实现增长。三是房地产市场银十超金九为近17年来首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王瑞明表示，此次一线城市全部落地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会给各地房地产市场带来新的政策动能，进而带动其他城市止跌回稳。
国家医保局编制发布17批立项指南，综合治疗类、妇科类、麻醉类3批已完成征求意见环节，口腔、呼吸系统类、眼科类3批正在征求意见，多批已完成初稿。国家医保局介绍，总体来看，新出台的立项指南呈现出几方面亮点：一是项目规范更有兼容性，二是项目上新更有前瞻性，三是项目拓展内容更丰富，四是项目清晰更具可行性。立项指南的出台实施，将对规范诊疗收费行为、优化医疗资源配置、突出技术劳务价值产生深刻影响。
聚焦民生，关注时事，凭社会热点论天下话题，欢迎收听时事论坛。今天的时事论坛，我们一起关注，从源头纠治体检造假乱象。
近日，爱尔眼科医院涉及出具虚假诊断证明，伪造近视手术时间，帮助患者通过相关机构体检要求，被国家卫健委调查处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相比近视手术的种种纠纷，此次舆论的关注重点在于医院体检造假的违规去向。
体检造假并非新问题，此前媒体就曾多次报道，一边是猖獗的黑中介，在线上线下以体检代检为由招揽生意，自称医院里有人，有关系保过，向部分心怀侥幸的求职者收取高额费用。更有甚者，让人自己给数据，侧面反映出医院中也存在猫腻。组织代检出具虚假报告都属于违规行为，必须严肃追究其法律责任。
另一边则是焦虑的求职者，其中有部分人身体存在重大缺陷，于是想在体检上蒙混过关。比如本案中涉及的近视手术问题，确实无法从事个别高危职业，严格执行入职体检对个人和公共安全都是一种保障。但也有一些求职者担心与应聘岗位无关的病史也会被用人单位歧视，导致被卡被拒。正是存在这个因素，尽管使用伪造的体检报告入职同属违法行为，但涉及部分并不严重的案例时，许多人仍会对求职者抱以同情。
前不久，医学博士甲状腺癌治愈仍被用人单位拒录，就曾引发激烈争议。用人单位的操作确实符合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但许多网友仍为此感到可惜，当事人也无奈表示，难道生了病就该失去好的就业机会吗？一些患有慢病疾病或是携带传染病毒的求职者也有过被拒绝录用的经历，还有的劳动者因患病被恶意辞退。然而涉及标准问题，同样要分类讨论。
比如乙肝虽是传染病，但多数患者可以正常工作生活，国务院办公厅也明确通知要求用人单位不得违规开展乙肝检测，但歧视仍时有发生。红斑狼疮是免疫缺陷疾病，不具备传染性，但患者由于被公务员录用标准排除在外，在就业市场上则更为被动。
我国劳动法和就业促进法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的权利， 禁止基于种族、性别、宗教信仰、健康状况等因素的就业歧视。然而，从实际出发，患什么样的病会影响工作，不能从事哪些工作，标准仍然相对模糊。
部分用人单位在组织入职体检时，会参照现行公务员录用标准。近年来，这一标准也有不少呼吁更新的声音。更不必说，这只是针对公务员群体的要求，并不适用于所有情况。个别用人单位不考虑实际情况，一刀切或是将其扩大化，对部分有病史却无危害的求职者不公平，也变相滋生出体检造假的畸形需求。
从源头纠治体检造假乱象，需双向发力。一方面要严厉打击代检、虚假诊断等违法行为，鼓励积极举报，掐断欺诈的源头。另一方面也应持续关注就业市场存在的歧视问题，完善相关从业标准，化解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之间的信息差，保障求职者的正当权益。
说到底，入职体检既是为了自己的健康，也是为了周围人的幸福。希望医院、求职者和用人单位都能自觉坚守这一原则，别轻视了风险，也不要错过了人才。
报道实时追踪，分析新闻背景，透析社会热点，评说大众话题。欢迎收听焦点评说。今天的焦点评说，我们一起关注12人因纵火取暖被处罚，是提醒更是警示。
近日有网友拍摄到，有部分游客凌晨攀登大谷牛山观看日出时，因夜间天气寒冷，便点燃草地上独立丛生未连成片的低矮灌丛生火取暖。对此，云南省昆明市东川区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现场核实受损植物总面积约165平方米。经林业专家现场确认，受损植物为金花小檗、粉紫杜鹃，属一般野生植物，对涉事违法人员予以行政处罚，并要求限期内进行植被恢复。
目前，东川区已在大谷牛山加强管理服务，对登山游客进行法律宣传，林草、公安等部门也在加大巡山检查力度，严控火源火种，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以这种方式火遍全网，被广大网友谴责。有网友把当事人山上生火行为称为纵火烧山，遣词未免夸张，但不可否认，这种行为于法不容，疑患无穷。一来，此等行为极易破坏植被，伤害生态环境；二来，容易引发火灾，酿成山火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这12人被处罚，既是提醒，也是警示。攀登大谷牛山观看日出并非不可，但前提是既要保护好自己，也要遵纪守法。登山观日出往往不是私欲范畴的事，而是与公共安全、公共利益息息相关。大谷牛山海拔超过4000米，夜间温度低于0度，生态环境脆弱，虽具备一定景观价值，但未经开发，严重缺乏配套服务设施。
因此，爬山需谨慎，夜爬更需谨慎。更何况，为了一己私利，就在山上生火取暖，就可能引发火灾，伤及公共利益，实属不该。东川区联合调查组在通报中，除了提醒登山者注意自身安全，保护生态环境之外，还提出要自觉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牢固树立防火意识，违规野外用火的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造成森林火灾涉嫌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游客夜爬烧山取暖事件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违规行为，它背后也反映出了部分游客环保意识的缺失。在当前环保形势日益严峻的背景下，这种缺失显得尤为突出。森林防火人人有责，类似教训并不罕见。一支香烟头烧掉万丈楼，半根香蜡烛毁掉千顷林，屡屡上演，值得警惕。
防范类似事件再现，首先要提醒登山者对自然环境要有敬畏之心。山林是自然界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众多生物的栖息地。破坏山林就是破坏生态平衡，对整个生态系统都会造成负面影响。在森林防火期内，任何形式的野外用火都是被严格禁止的。游客们应该了解这些基本常识，自觉遵守相关规定。
其次，也需要相关部门加大巡山检查力度，严控火源火种，确保山林安全。最后，社会监督也要发挥作用，比如碰到有游客在山上点燃灌丛生火，其他游客应善意提醒，乃至向有关部门积极举报。这既关乎自身利益，也关乎公共安全。如果违规生火，一旦发生火灾，在场的游客都可能是受害者，而且发生森林火灾，危及生态环境建设，还可能带来人员伤亡。
秋冬季节，天干物燥，是森林火灾的高发期。与此而言，更需敬畏法规，守住边界，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触及底线。归根到底，不能纵火，也不能放纵自己的情绪。提高防火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才是对自身安全负责，对公共安全尽责。
新闻一线由我呈现，欢迎收听新闻直播间。上周五，外交部宣布中国将对九国试行免签，免签国家增加到38个，将交流访问纳入免签入境事由，还将免签停留期限延长到30天。此外，我国还将对同中国建交的最不发达国家取消其输华商品进口关税。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有的国家却将自己锁进小院高墙。特朗普在竞选时提出计划向中国商品征收60%关税，商务部作出回应，一方面我们有能力化解和抵御外部冲击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历史表明关税最终还是由进口国消费者和最终用户来买单。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更需要开放合作的亮色，多一些合作桥梁，少一些小院高墙才是正道。
老师同学们，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广角节目，这一时间段的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明然、瑞显、玲玲、月圆、静敏、朱凯、彭青、荣华、张月。校园广播2024年的节目正在持续上传，欢迎各位同学通过校园网读秀之声入口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关于节目的意见和建议，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 QQ 及其邮箱联系我们，3599-418-152，3599-418-152。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却靠近了，比我们适合。 线交错，原地不动，我向前走，突然在意这分钟，眼前黄沙弥漫了等候，耳边传来孱弱的呼救，追赶要我爱的不保留，我心也悲悲呀，走散光，我该我所有会流完，放下世量无人管，我一心只是往不心跳。